去倾听那些有自杀倾向的朋友，去坦率地谈论自杀这一话题。许多有自杀倾向的人渴望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你不需要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你只需要愿意倾听就够了。认真地对待你的朋友，不要把他的想法当作儿戏，也不要说事情没那么糟糕之类的话。对他而言，真的就是那么糟糕。不要告诉他应当怎么办，但是要让他明白，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盼望他去做什么，帮助他把自己所有失控的思想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当心存疑惑的时候，去问。如果你朋友的意图不是很清楚，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你是否在考虑自杀呢？这似乎是个反常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完全不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你需要知道，问这个问题不会推动他去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能有机会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对他来说反而可能会是一个释放压力的阀门，也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尽可能的去了解他所有的自杀计划。具体的计划，你的朋友是否想过他自杀的具体方式、地点和时间呢？比起只是笼统地说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自杀，但是我就是要自杀而言，一个具体成型的计划更有真正实施的可能性。致命性，这计划有多大致命性呢？如果有人说他只是打算过量服用维生素 C， 那我不会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要用枪自杀，或者是从高速公路立交桥上跳下去，那我可能就需要全神贯注地去注意这个人。实施方法的可能性，你的朋友是否有实施计划所必须的呢？如果没有的话，他是否能够不费力气就得到那些呢？帮助的距离远近，有自杀倾向的人与自己所能得到的帮助之间的距离远近，能够表明他实施自杀计划的决心大小。在妻子去世之后，弗雷德搬去了女儿家，与他及家人同住，他们都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弗雷德也做了很多花园里的活儿。有一天晚上，他说要出去散步，但是他其实是去了附近的另一所城市里的公园，在公园里偏僻角落中的一个凉亭里，弗雷德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然后扣动了扳机。他去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是为了保证周围没有人打扰他实施已经计划好了的自杀计划。倘若有自杀倾向的人之前曾经有过试图自杀的具体行为，那我们还需要了解危险性，他之前试图自杀的具体行为有多大的危险性呢？是否存在故意失败的准自杀行为，或者是伪自杀行为呢？你这位朋友现在是否更加坚定要自杀的决心了呢？认知，无论曾经存在的危险有多大，你这位朋友对于自己此前行为 有多大危险性的认知程度又是如何呢？救援，你的朋友是如何在之前的自杀行为中获救的呢？是因为他的方式并不那么致命吗？还是有朋友或是别人来救他的呢？时机，有的人在实施试图自杀行为的同时，也在期待着获救。Linda 在车库里用吸尘器的管子将汽车尾气排气管连接到了车后座，期待外出的丈夫在回来接孩子的时候能够发现她并且救她。但是她忘记了丈夫那天有牙医预约，不能及时回家。由于自己错误地估算了时间，琳达就这么死去了，还差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因为一氧化碳填满了整个房子。如果有自杀倾向的人同时还遭受抑郁的困扰，那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对他们来说，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就是下坡路。当他们对人生不满，几乎要触及谷底，但是却依然有足够的精力去实施自杀的计划。当生活处于谷底之时，生活完全在低洼之中，抑郁的人也没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在这个时期，他们不去上学，不去工作，不想做任何事情，即便花上很多时间也无法起床或者是从沙发上起身。当他们开始从抑郁中走出来的时候，则是第二危险的时期，因为他们开始重拾精力，又有了实施自杀计划的可能性。通常朋友们会误认为这些有自杀倾向的人看起来好一些了，他最近这几天看上去开心多了。这样表面上的开心，恰恰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有了自杀的计划，并且现在也有能力真的去实施这个计划。你能够帮助你那有自杀倾向的朋友，如果你认识主耶稣并且爱主耶稣的话，那么你就非常有资格去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你具备的资格甚至比你自己想象的要高得多。布鲁斯雷写道，你可能感觉自己毫无准备，但是其实你完全有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去提供帮助。在专业的辅导员出现之前的很长时间，处于困境中的人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使徒保罗曾经写信给罗马的信徒，告诉整个教会，并不单单是教会的领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罗马书15章14节。因此你已经具备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资格。你有能够帮助别人的品格，作为基督耶稣所救赎的信徒，你被他的灵所充满，因此你是蛮有良善的。你关心别人，愿意为他们寻求好处，而不是要去伤害他们。你有能够帮助别人的知识，也许对于你的朋友所面对的问题，你并不是完全理解。你也不是干预自杀方面的专家，但是你有从上头而来 透过圣经所显明的智慧，你有能够帮助别人的动机，你们也能彼此劝诫。劝诫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中有把事情放在心上的意思，也可以被翻译成告诫、警告或者是辅导。这个词语要表达的意思是要带着爱心去提醒别人，目的是要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带出所盼望看到的改变。你帮助别人的动机是为着对方的好处，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记住，不要试图逞能做英雄。如果你的朋友或是家人危在旦夕，那你需要请求上帝为我们提供的民间权利来保护他的性命。罗马书13章1至7节。然而，在对方重获安全之后，不要单单把朋友留给专业人士来处理，即便那些专业人士在某个时候扮演特定的角色，起到特定的作用，但是你才是朋友现在需要的那个人。相信上帝会使用你，也使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你朋友的心怀意念靠近耶稣基督，并且他不单单赐给你永生，更是现在就带领你活出丰盛的生命。对存着自杀念头之人的盼望，盼望，真正的盼望，圣经上所教导的盼望，从永生的事物中生发出来的盼望，不是暂时的，而是能够救赎存着自杀念头的心灵。盼望能够救他们脱离死亡。盼望是在信心中期待，相信神是信实的，会实现他许下的每个应许，所有的应许。盼望是在神里面的，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无从找到。但是盼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能把我们的想法挂在哪些心灵的盼望之钩上呢？有什么真理是我们需要一直存记在自己多变的心思意念里，以便我们能够不丧胆，并且更去相信我们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呢？一，盼望是以神为中心的。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最终我们会发现，除了神以外，我们无法在别的任何人事物那里找到盼望。二，盼望是与基督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只有我们借着上帝的儿子和他和好，否则盼望在乎神是不可能实现的。耶稣基督是神与罪人之间的中保，也是唯一的那一位中保。在基督里，我们有那更美的指望。三，盼望是圣灵的工作。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四，盼望植根于救赎之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基督里，我们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五，盼望并不依赖于环境是否能给人带来盼望。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六，盼望的中心在于神的应许。作为信徒，我们活着是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七，盼望依赖于神的良善和恩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圣经给我们的盼望永远都不会在权力的花园中生长得好。八，主动选择将神存在心里的人，盼望也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得以生长。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九，在圣经的鼓励中能够找到盼望。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使在拯救人的福音中能够找到盼望，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十一，盼望是建基于信心之上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十二，盼望是在像基督那样的品格之上生长出来的，只有在苦难的火焰中才会生发出来。因此信徒不应当寻求逃避苦难，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人能够带着盼望彼此辅导。为经历了亲近的人自杀，感觉自己被抛下的人所献上的一个祷告，能为人带来一切安慰的上帝，你能在患难的时刻来亲自安慰你的儿女，求你安慰这些人，他们正因着失去了亲近的家人或是朋友而处于极大的伤痛之中，愿你亲自去安慰这或许言语也难以描述的痛苦。这痛苦每一天之中的每一时刻都在蚕食着他们的内心。主啊，帮助他们想起来耶稣以及他为了我们而忍受的无比的苦难，这样他们就能够奔向耶稣，因为耶稣是信实的，是满有怜悯的，是我们的大祭司。无论是哪一个罪人，只要愿意带着悔改的信心转向他，他就接纳我们。能为人赐下平安的上帝，求你在这个令人痛苦迷惑的时刻管理他们的心，拿走他们心中 成千上万个问题，也让他们脑海中不断激烈的回荡着的如果就好了，这样的念头能够转回到耶稣里面，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有能力来平静风浪，让圣灵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焦虑在祷告中带给你，让他们的灵魂充满平安，世人不能测度无法想象的平安。在他们不能祷告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思想完全被悲痛占据，以至于他们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时候，提醒他们圣灵在为耶稣真正的跟随者祷告。在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全然公义完全正直的上帝，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明白你知道一切事情的发生，这当然也包括他们所爱之人灵魂的最终去向，让他们不要责备自己，因为这责备本就不应当临到他们身上，提醒他们那位审判全地的审判官会做出公义的审判，让他们在这个真理上得着安息，让他们现在能够关注于他们自己灵魂在他们圣洁的创造者面前的状态，能够快快跑回基督那里，因为他是救赎主，并且他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给罪人悔改的机会，让他们对自己的救恩有确据，对永生有把握。这也是你应许要赐给那些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的。满有恩惠和慈爱的上帝，愿他们知道，当他们行走在这样死因的幽谷之中的时候，你正与他们同在同行。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不单单在知识上知道，更是能有机会来经历你，经历你恩典的充足广大，帮助他们安息在真理之上，让他们明了自己不再需要靠着昨日陈旧的供应来过日子，而是可以从你恩惠的活水江河中喝新的水，正如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一样。真理的上帝，求你温柔地带领他们到你话语的青草地之上，在那里他们那伤痛怀疑的灵魂能够完全仰望在你公义的审判和信实的应许之上，带领他们到活水的源泉之前，那是从基督里流出的活水，正如他曾告诉我们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天父，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请求中的每一个都是本于耶稣，归向耶稣，依靠耶稣，因此求你吸引他们来到救主面前，因为他们的救主正在邀请他们把自己的重担卸下来，他愿意替他们背负。上帝啊，用你慈爱的膀臂紧紧地环绕他们，拥抱他们，让他们更加认识你，更深地知道你是满有恩慈的上帝，更是满有安慰的上帝，他们所有的需要都能在你里面全然找到答案，并且等到时候到了，他们也能够一样的去服侍，去安慰别人。